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也谢谢就是沈亚凡弟兄，已故沈亚凡弟兄他的家人今天也到这里哈，因为我们刚刚在星期五来主持他的这个沈亚凡弟兄的这个葬礼相信我们大家有好些人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个发短信的那个网站好像有问题，所以不能够发全部，所以呢只能够有一部分的人知道就是亚凡弟兄他曾经就是常常坐在这个位置上用他的那个杖走到前面，后来他跌倒了，他不能够走，就坐那个电动的轮椅在楼下的图书馆就是看我们这样视频在楼下图书馆聚会，所以他也是因为跌倒的关系，所以进了医院上个周二所以脑出血，因为吃了血包药的关系，所以医生说没办法救了，所以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就离世归主。但是沈亚凡弟兄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常常都是充满了感谢，常常都是感谢主，所以我看他的时候常常是被他的话所鼓励，所以他讲的比我讲的还要多，我都是在那边听他讲，所以真的是很感恩。那么他的家人今天早上也来这里，就是要表达他们的这个谢意待会儿他儿子会上报告之后上前来。那么我们也另外纪念另外一位属灵的前辈，就是杜祥和牧师，他就在我去那个火化厅的下午呢，我驾福音车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就收到一个简讯，就说杜祥和牧师呢已经离世归主所以他的丧礼今天下午明天还有后天举行，所以短短的在差不多一个星期里面就两个丧礼，当然上一次我们新年的时候我就听到五个丧礼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世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上，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心中呢，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是主他的计划呢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主计划美好。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圣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很熟悉，当中也有一些人不熟悉。所以呢，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背景呢，其实是从这个以色列。当然，在第一节显恩弟兄为我们读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呢，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然后他们名字就记在下面。好，我们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还有不义，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也再次求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呢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并且呢来思想你的话，因为知道主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人生的方向目标和意义，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来回应因为主你爱我们。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沈伯伯的家人，求主你这时候也安慰他们， 也求主你安慰杜翔和牧师他的家人，因为杜翔和牧师已经到你那里去了，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带领这几天的这个追思聚会，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林牧师，他已经平安的到了伦敦，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他，给他力量，能够在那里帮助在那里的伦敦教会的新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也在主里面一同得到主你的恩典的带领与保守。我们也将今天早上的这个这段时间仰望，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出埃及记，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讲到他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然约瑟是其中一个，他已经先到了埃及。那么当我们在读这个雅各的十一个儿子的时候，当然他还有一个是女儿啊，他在这里没有叙述，因为这十二个儿子呢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假如你们我们会注意读这段这个十二个这十一个儿子的时候呢，或者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有一些跟之前的那个叙述呢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它的排列呢当雅各给他十二个众子祝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排列不是好像刚才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排列一样。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三十章呢，讲到这十二个孩子他的出生呢的排列呢，也跟这个四十九章跟这个出埃及记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假如我们有注意观察的话呢，这十二个儿子呢十二个儿子呢的排列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三十章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妻子，他的这个小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的这个婢女，还有呢他的这个小的妻子的这个婢女所生的来排列。那么在四十九章呢，他的排列却不是那样，但是我猜那段的排列很可能就是照着他们的年龄，雅各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次序来排列。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排列方式呢，却发觉到这个是跟他这个雅各的这个太太的名分有关系，就是他的大的妻子呢，大家都知道哈，本来他是喜欢那个妹妹拉结，但是呢他的舅舅呢骗了他，就是说就是也没有大的女儿没有嫁呢，就不可以嫁，就不可以让小的女儿嫁，所以他为了大的女儿呢，就为了小的女儿呢，为他舅舅服侍了七年，哈，一共十四年。那么当然他的大的女儿就成为了大的妻子的这个名分，所以他所生的孩子呢六个呢都在排在前面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拉结的儿子便雅悯，当然约瑟他没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所以接下去是排的，就是排到他的弟这个妾啦，还有他第一个婢女，还有第二个婢女。好，所以我们看这样的排列方式呢，我们看见虽然雅各所爱的是拉结他不爱，原本是不。其实不爱利亚，但是利亚在其中呢，其实是变成一个什么呢？假如你是利亚的话呢，你会有什么感想？生了那么多孩子，但是丈夫还是对她不爱，还是最爱她的妹妹，所以两个就争风吃醋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的计划美好，虽然呢有内忧外患中国的成语内忧就是里面的问题外患就是外面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的就是有内忧还有外患。外患就是之后呢，这个埃及新的王呢，不认识约瑟的王呢，来要准备把这个 希伯来人的这个后代呢给除掉啊，就是不让他继续生了那么多这个希伯来人。但是内忧是什么呢？是在家庭里面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你会看见约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是排在第二小的哈，十二个儿子里面啊，他是第二个小。当然在上面的就是大哥们哈，所以他常常把大哥们的这些哥哥们的这些恶行啊报告给父亲听啊，所以他的哥哥们很痛恨他。甚至呢，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爱的是拉结，所以当拉结去世之后，他生了便雅悯去世之后呢，雅各就把他对拉结的爱呢转到去对约瑟还有便雅悯。所以虽然这两个是最年龄是最小的，但是他们这两个呢却是在雅各的心中呢是大过其他十个。其他的那些哥哥们呢，他们就很不喜欢，想方设法呢要把约瑟给除掉啊。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里面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相信呢主的计划美好啊。只要你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呢，你就不会看到约瑟呢他被卖到埃及，也没有看到约瑟呢他被人陷害啊，被关在监牢里面，也不会看见约瑟呢他仍然的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尽他所能够做的来做好他的本分。虽然他不能够控制环境，虽然他不能控制人对他的看法，虽然他不能够改变这一切，他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他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心，就是对这一切的态度。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内忧外患的事情，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面对这一切。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说啊，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那个这个环境不好，这个地方。但是你后来发觉到其实真正不好是什么呢？其实什么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没有问题了，现在才是大问题。整天觉得别人有问题，其实他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整天觉得别人有问题，自己没问题，所以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呢，真正来讲，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的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可以改变。所以约瑟有没有怨天尤人？约瑟有没有说惨啊，我很惨啊，你扣我挖扣啊，有没有呢？没有。约瑟还是尽他所的那个，在他有限的那个范围里面呢做好他的本分。所以很多时候新加坡人啊，我们面对这些外来的这些经济环境的影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怪这个怪那个，怪政府怪这个啊，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好我们的本分呢？假如你是愿意学，你愿意做，并且你是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公司，或者是对上帝是忠心的，其实呢你去哪里都是一样，这是真的。不管你做什么工，就算是扫地，就算是抹桌子，就算是做最简单的工作，生产操作员，或者是等等，做到最高的职位，从最低到最高，只要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愿意去学，愿意去做，愿意为上帝为人的话，你去哪里都是一样，因为环境不会改变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可以使你改变那个环境。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在最糟的环境之下工作，但是人赏识你的才干会把你提到最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的儿女的这个心态呢，神自己来祝福，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你看内忧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样的恶劣的情况，但是你怎么他怎么面对这些恶劣的情况，他还是交托给上帝，他将这一切都 交托给上帝。所以就算是他的哥哥到后来低声下气来求他的时候，约瑟的时候呢，约瑟也没有以恶报恶，他还是以善胜恶，还是对他的哥哥原谅他的哥哥，安慰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怕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约瑟会找他们报仇，记旧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哥哥很害怕，约瑟那时候是最高的那个职位，但是呢，约瑟有没有报仇呢？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最美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你有那个能力去做，但是你却不要以恶报恶。你知道人怎么害你，但是你却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害别人，去伤害别人。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好，我们再思想。所以从雅各第五节说，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在那，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了这以色列人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盛极必衰，衰极必盛的原理啊。所以就算你我们的，就算你怎么样的付出，但是过了一代，过了第二代，他们不会认识，也不会晓得你所做的这一切，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不是主的儿女，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随时我们所做的一切，人不会感激，人不会欣赏，人也不会说谢谢。我们要准备这个，不然的话我们会很痛苦。你付出人没有说谢谢，你付出人不会感激，你付出人不会说啊谢谢你，谢谢，不会，你就很伤心，我们就很难过。但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付出的这一切都是为主，就算人不感激，人不赏识，人不欣赏也没有关系，我都是为了主，我所做的这一切不要求回报啊。那你就可以靠着主呢继续来付出，就算你对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所做的也同样的，也是这样的原理。你的孙子通常不会晓得去啊，谢谢婆婆，谢谢爷爷，很少了啊。通常是你的孩子要教他们，哎，你要跟爷爷说 thank you， 你要跟奶奶说 thank you， 啊，什么要跟他说 thank you 的吗？啊，对不对？只要你没有教他，他真的是不会的。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不会做家务的。我的表姐告诉我你要做家务，我才说是吗？我要做家务的吗？我十几岁不会做家务，所以我说家务是我做的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教嘛。所以同样的一个时代，假如孩子没有得到教导，没有得到这个培养的话呢，他们不会晓得去感恩的，他们也不会明白什么叫感恩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所付出的不一定会有人反应，但是我们靠着主继续的来做我们所要做的。当然这以色犹太人这个希伯来人呢，他们在那里面对这个迫害的时候呢，我们看从历史看呢，其实也不稀奇，因为呢神的百姓常常都会受到神的仇敌的攻击，这是真的。神有时候是允许这些患难的临到，使到他的百姓呢能够明白，在患难中呢我们需要来依靠神啊。很多时候是这样，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你看见人允许这个不认识约瑟的亲王起来要残害他的百姓，就是除掉他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但是呢，当埃及 的人越发的迫害他们呢，他们就越发增加啊。但是呢，他们越就有这个心里呢，就是觉得他们要向上帝求，他们就呼求神，所以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呢，这样的时间有多长呢？其实应该是超过80年了，因为从摩西出生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80岁啊。接下以后我们看第2、第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摩西是80岁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摩西还没有出生之前呢，以色列人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这个迫害和苦害，所以大约要100年的时间了，大概要好几代的时间了，他们才可以还能够脱离。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迫害，一些整整的这些迫害的时候，我们多么想要脱离，但是神的时间，神的许可呢，却未必是在那个时候得到脱离。所以呢，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靠着主呢来持守他所要我们做的，并且给我们这个耐心呢来继续的等待。当然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呢？从这个民数记的这个记载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呢，因为可以打仗的这个男子呢大概是60万，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的数目来算的话呢，只要是60万的话，加上他们的太太也是60万，加上他们的孩子有几个的话呢，可能有240万，加起来也许有300万的人在那个时候。所以你想想看，那么庞大的人数，埃及人呢感到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看见呢，要这么庞大的这个人口要他们离开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埃及呢，你要想想看要有多大的推动力才会使这300万的人呢，好像新加坡这样啊，要500万对吧，所以300万的新加坡人离开新加坡的话，你想想看要有什么原因才会使300万的新加坡人离开新加坡，除非是战争啊，对不对？打仗啊，打仗就赶快跑，每个人都跑啊，对不对？所以除非是真的打仗啊，然后就跑。但是假如没有问题的话，叫你现在300万个新加坡人叫现在离开新加坡，有人要走吗？没有人要走，对不对？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对不对？我居住在这里这么生活这么好为什么要走，对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的苦，因为受到迫害，所以当然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就想要离开啊。这个就是神带领他们离开的这个动力，就是给他们允许这些逼迫，允许这些压力呢，使他们要离开这个埃及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内忧啊，他们家庭里面所以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神带领约瑟来进入这个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你也看到这些日子平安的日子不久，然后呢又有这个外患进来，外面的迫害进来了，所以使到神的百姓呢切切的呢来呼求神。所以人通常就是这样，到平安顺境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麻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祈求神。为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看到呢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能力上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只有求主呢给我们常常就是在平安顺境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的存着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呢，神允许苦难临到， 他的百姓，不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其实在历世历代神允许他的百姓受到迫害才有新的出路，这是神允许的这时间。就从这个宗教改革开始，那时候呢英国的教会的这个清之后呢，当然有这个清教徒，英国的教会呢在的清教徒呢，他们受到当地的这个迫害啊，所以这些清教徒呢就开始呢往美洲大陆，就是北美洲呢来移民，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些清教徒，他们从英国呢，或者也有其他的地方呢，移民到美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美国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当然有各种各样政治环境因素，但是有好些呢，都是因为宗教迫害的关系呢，他们来到北美洲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在历史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是常常有这些发生。假如不是因为人经历这些苦难，人会盼望有这个和平的到来吗？没有。假如不是因为当时，假如中国没有经历这个满清时代的腐败的统治呢，中国人会盼望有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吗？他们不会。当然就是因为政治的这个腐败，所以造成当时的人民呢迫切的想要有新的这个政府来领导他们。所以孙中山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允许孙中山呢带领中当时的这些政党呢来开始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经过中国在经过这些不同的这些战乱，特别是这个军阀这个混战啊，他们在战乱的时候，还有日本政两党，对不起，国民党跟这个共产党的征战，还有经过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啊，还有呢就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后来也经历这个文化大革命，在种种经历这些许多的这些苦难里面呢，使到许多的中国人呢，也有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呢，他们盼望呢想要得到和平的日子。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中国里面的成长呢特别的迅速？因为他们许多时候在经历这些患难，经历绝望的时候呢，他们想到要来依靠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新加坡也是如此，新加坡也是经历这个患难，经历战争，然后呢我们早一辈的，就是杜翔和牧师的那一代的基督徒呢，他们起来呢开始这个杜信带着这个杜信圣经长老会的这些建立的这些工作呢，就是从那时候刚刚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刚刚的那几年的时候呢，是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人心呢，也就是盼望有认识，能够认识那神，能够认识福音的那个迫切的那个需要的时候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看到教会的建立也是在这些患难里面的成长也特别迅速，所以宗尚杰博士来到的时候呢，使到很多人呢，他们都愿意的来归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些患难。但是你现在请宗尚杰博士在同样的地方来讲传讲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也许不是那么多的人来回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安舒的日子，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乏，我们样样都有，我们更可怕的一点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所以为什么神允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需要神。所以在这一切的患难里面，我们感谢主，就是只有 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才能够明白主对我们的心意。因为假如我们有主的爱，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所以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第八章第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一直在寻求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安身。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他也很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安居在迦南地，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机会进迦南地。我们也看见神的百姓多么盼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但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叫他们心里不要忧愁，要相信神，也当信耶稣基督。因为在上帝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早就告诉他们，他去原是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若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因为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长远居住的。我们长远居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我们长远居住的地方。所以不管我们的身人在什么样的地方，只要我们的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让我们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在很平安的顺境里面，我们忙忙碌碌，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很少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事情忙碌，太多的东西呢，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耶稣基督说，当他来的日子呢，要谨慎，免得叫这些世上的这些思虑呢累住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使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使我们忘记了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来常常的来依靠上帝。所以你看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差不多是每一样东西都来到上帝面前来询问。所以这也就是神向我们所有的心意，我们是否每一样事情都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寻求来询问呢？大卫也是一样，他几乎是每一件事，他什么时候没有询问上帝呢？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数点那个以色列兵，他在什么时候没有询问神呢？就在犯罪的时候他没有询问神。当然我不说犯罪要询问神，就是当他没有依靠神的时候他就犯罪了。所以很多时候呢，神要我们不断的来寻求他，不断的来依靠他，不断的来在我们生命中寻求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是可以策划这一切，我们可以安排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意思，说主啊， 这是否是你要我们做的？还是说我做了策划了一切，我才来交给上帝说，主啊，求你成全这些计划。这个是不大不同的事情啊，两件不同。主啊，我做了这个决定，求你来成全。这个是很大的本末倒置啊。当我们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求上帝说，主啊，这是否是你要我们做的？只要是你要我做的，求你来开路，求你让我们能够来照着你的意思来行。这是真的。当我们每一样东西都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神乐意将他的心意，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因为耶稣基督说，人若立志遵上帝的旨意行，就会晓得这教训是出于耶稣基督，或者是耶稣基督凭着自己说的，出于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凭着自己说的啊。假如我们立志照神的旨意行，哎，问题是我们有愿意的心吗？我们有愿意顺从上帝的心吗？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用一段时间来在神的面前默祷啊，前面有一个跪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默祷，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呢，